现在呢，我们就讲一下，第12项，题目叫庚子教案。反洋教运动发展到高峰的时候，出了一件大事。当时的反洋教，如果说只是在情绪上，只是在想法的层面上，直到1900年，许多国人就寻得了一个机会。开始把想法，付诸于实践，这就引发了1900年对于整体基督教而言的，在华夏地区的一场浩劫。这场浩劫因为发生在1900年，又是庚子年间，所以我们称之为庚子教案。我们都知道。由于西方列强在世界各地争锋，中国被迫签订了许多的不平等条约，所以国人仇外情绪日盛。在《天津条约》签订的过程中，清廷向洋人开放了内地的传教权利嘛，后又在1860年的《北京条约》当中规定传教士有权购买土地建教堂，自此，传教工作正式受到条约的保护了。这也引发了许多教案和国人对洋教的进一步的敌视。那么，到了庚子义和团事件爆发的时候，那场最激烈的反教运动也拉开了序幕。1860年以后，各差会呢是借预备时期之基础配合。可以自由传教的时机，纷纷派人来华了。那时新教的宣教团体高达160多个了。同一差会甚至还有国籍之分，必须得通过国籍去细分。传教范围更是遍及全国了。而在1858年，全部西方传教士只有80人入华，到了1900年已近2000人，所以取得了空前复兴。这不是。西方的信徒那么简单啊，他们都是传教士，按现在来讲，就都是教牧人员。在华语教会界目前知名的教会人员，知名的牧者吧，可能就是我走南闯北的，在我的记忆中都不超过100位。知名的我说啊，但是这2000人个个都是什么？都是。经营，可想而知，那个时候已经迎来了一个空前的复兴的小高潮。下面我们就看一下庚子教案，它的具体情况是怎样。当然，庚子教案是庚子年间由中国一个由练仪和练拳的叫义和拳这一种拳法的一些拳民自发组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团体。就叫义和团，义和团跟后来的气功知道吗？气功啊，基本上如出一辙。义和拳是最早的气功派别。一般义和拳里边的那些个练气功、拿着大刀、号称刀枪不入的，都是大师兄。这常常拍拍胸脯，我已经练就了一身刀枪不入之身。他们是极其什么迷信的，义和拳，他们是健身的，所以义和拳里真正的拳民没有胖子，没有胖子，都很瘦，干巴瘦的有，当然还有因这不他不健康的运动知道吗？他不像是健康运动，他身体各部肌肉都能得到什么？也很好的锻炼，你会发现义和团常常那些拳匪，他们虽然锻炼，但是因着不健康，所以他不均衡，身材常常是穿一个裤子系一个带子，对吧？然后赤裸上身，是吧？那个样子。是，现在因为很容易找到很多当时宣教士或者西洋人拍的义和团的照片，你一看就知道了，扎个带子，知道吗？然后赤裸上身。那么义和拳呢？当他们成气候之后，被 当时的执政者默许了，尤其那个时候慈禧是中国实际这艘大船的掌舵人。义和团并非严密的党派，乃是源自民间的秘密组织。他们有个口号叫“扶清灭洋”，知道吗？天地会的口号什么？反清复明，他是扶清灭洋，所以获得王公大臣及慈禧太后在背后的支持。但是慈禧支持他，后来差点深受其害。1900年，他们获准焚教堂、杀教士教民，并且围攻使馆。他们获准了，政府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能通过军队跟外国人开打，是不是？既然打不过怎么办呢？啊，就默许吧。两次鸦片战争都以失败告终了，中日甲午海战竟然打不过一个小小的日本，所以透过武力再像当年八旗一样傲视群雄，已经啊不复从前了，对吗？大家知道清朝当时的战斗力不仅是八旗刚组建的时候，大家知道康熙和雍正、乾隆三代征服西域吗？比如说征服噶尔丹、准噶尔，还征服哪里？喀尔喀，听过吗？喀尔喀就蒙古的那个非常著名的部落。到了乾隆时期，把这两大部落从地球上彻底扑灭，所以使得中国的清朝的时候版图超过了唐朝。大家知道唐朝的版图是很大的，
对，
但是唐朝西藏那部分因为吐蕃，知道吧，吐蕃那时候国力正盛的时候被唐朝赶上了，所以西域走廊很长的狭长一段，然后北边也挺大，哎，东北更大，唐朝挺大，那清朝的总版图是超越了唐朝的，成了中国近代比较大的。但如果因为清人是满人是吧，所以他也是少数民族，然后蒙古人也是少数民族，汉人建立的政权没有那么大的，知道吗？就是隋和唐就比较大了，就这意思。那么清朝晚期的战斗力每况愈下的原因有很多方面，就是人心已经散了，聚拢不起来了。之后呢，义和团一兴起，他们就想借刀杀人。这些全匪素质极差，从各地前往北京的途中可以说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这些全匪背后站着很多名人，我不一一介绍，我说一个人，大家听过大刀王五吗？
对啊，
现在把他美化成为民族英雄，知道吗？其实他不仁不义，不忠不孝。你要说他爱国吧，人家那个戊戌六君子是他好朋友，对吗？人家想改变中国的命运，真正使国家富强，他告密，就是出于朋友之间的彼此的什么，有人说亲亲相隐，是不是？他怎么样？他这个主动去告密，所以你从哪个角度来讲，他都是个坏人。就大刀王五这个人啊，是一位武术家。大刀王五是晚清民国初年一位著名的武术家，和谁齐名的？霍元甲齐名的，啊，霍元甲齐名的这样的武术家，他是很坏的。这些人都是心性上有严重问题的人。那么，全匪从全国各地啊，纷纷的涌入北京，其中天津那时候是天津卫，从天津卫进京的那一波，他们干什么？拆铁路，毁电线，然后嫁祸给洋人。后来他们打到北京了，他们到了什么程度？他们要杀皇帝。他们当时想要杀人很简单，他们就是三五成群嘛，然后一般的民众不敢结党，所以都是一个一个的独自这个行路。比如说在北京大街上，他们看见一对夫妇，他想要霸凌人家妻子，很简单，先把丈夫杀了。怎么杀他丈夫？就一个办法就行了，把丈夫抓过来，众目睽睽之下，他们就开始画个符啊，知道符吗？黄色的纸，然后拿笔大笔一挥，然后就念咒语，念完咒语就把这个符烧了，知道吗？把这个符烧了， 然后放在水里，他们一搅，就是里边出现字儿了，也就是什么，是就是天神指教他们，必须把这个男的杀了，因为这个男的通敌，这个男的通阳，就这么一句话，所以他们不经任何司法程序，知道吧？就想要谁的命很简单，只要这么样的一做法，瞬间那个人的人头就落地。他们几个人就直接把人拽着，那时候都梳扎辫子嘛，对不对？都蓄辫子啊，一个人抻着辫子，两个人摁着他的这双肩，其中另外一个人就一刀砍下去，就是当街人头落地。全匪干了好多这样的事情，你能明白他们是多么恶的一伙人了吗？就这样，就是任何人看不顺眼，看你不顺眼就可以给你大卸八块。之后他们就强暴当事人的妻子。他们就胡同里，甚至都不避讳了，几个人就是轮奸当事人的妻子。这种记录，你去看，你就知道他们坏到什么程度。所以现在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全匪当时他们是民族英雄啊，可歌可泣。他们后来是被清朝以政治手段给打压了，完全错了，这是一群暴民。所以，为什么我说基督教不能支持暴民起义，让他们乱来，不经过任何司法程序，完全罔顾国法，罔顾什么自然法，罔顾人性良心，这个世界就会天下大乱。皇帝差点让他们杀了，不是慈禧求情的，皇帝都让他们给砍了，说通阳，一个理由，知道吗？我们看一下结果，在此次教案中，被杀害的天主教主教有5人。教士31人，修女9人，教友18000人，更正教188人，更正教教友5000人，加起来多少人？2万人左右。人命关天呢，杀一个人误杀了，上帝都要震怒。2万多人就这样死了，惨死在他们的刀下了，成了他们的刀下冤魂。哪两个区域最甚呢？直隶。当时河北呀，北京叫直隶，再加上离直隶很近的哪些地方？山西，山西。那为什么山西惨烈呢？我跟大家说一件事情啊，这个当义和团运动席卷山西太原的这个东夹巷大教堂啊，大北门教堂以及教会医院、教会学校相继被烧了。而城内的外国传教士则被山西有位巡抚，他叫玉贤呐，以保护安全为借口，全部监禁于这个猪头巷的客馆当中。这个玉贤是个非常坏的人。6月13日，这个巡抚玉贤将44名外国传教士、17名中国教徒以及从寿阳押来的英国教师毕约翰这个毕汉道一家7人。全部带到巡抚衙门西园门前，在百姓的观摩之下，逐一的杀害，行将就木的妇孺哀嚎之声惨不忍闻。这个教民被杀后，竟然枭首示众。最可耻的是抛心弃尸，杀完之后肚子来一刀，心直接挖出来，然后把尸体直接就抛弃了，跟袁崇焕死的时候非常像。所以。极其残酷。这些遇难者中，包括在山西传教10年之久的山西北静教区正副主教，2个人，对，都被他给杀了。这些个宣教士，据统计，山西教案席卷全省76个州县。所以被杀的这些个人之外，还有什么225所医院被毁。教堂呢就好几处了，被拆毁的房屋有2万余间，后果之严重可谓闻所未闻，全国少见。我对山西非常熟悉，因为我前几年的宣教中心在那里，我去过山西很多城市。有一次我去过山西一个城市，比如说太谷吧，包括山西的平遥啊这些地方我都去过，晋南、晋北。我对晋南的临汾不大熟，但是从晋中直到晋北，我非常熟悉，因为好几年在那边。 当有一次我们去泰国，记忆犹新呐，就是因为我们工作之余就要拜访或者说访问一些什么名人和古迹，对吧？那一次我们就到了郊外，看到了这些遇害的宣教士的墓，那个墓碑顶上清清楚楚写着几年哪年哪月哪日，有哪些牧师师母。还有哪些传道，甚至姑娘，什么什么姑娘，什么什么姑娘，都是外国人啊，外国的姐妹，她们被杀，这样的。那个时候站在那些墓碑前，心中感慨万千。我看见他们的教堂了，我进到他们的教堂，在教堂里走一圈，长长的板凳，知道长条板凳吗？就是两边有两个腿儿，中间一个横的，一个横的凳面，对吗？然后那个教堂。就是，举架很高，知道吗？然后呢，里边有正厅啊，有这个舞台或者叫讲台设立区，知道吧？然后一排一排的凳在那里边放着，然后呢，还有一本圣经，我记得还有一本很古老的圣经啊。当然了，那个窗户呢，其实都是他们欧美的那个形状的嘛，但是因着用的是中国材料。知道吧？所以整体上来讲，那个结构，就是既有外国的那样的外在的模样，那个建筑的外体的模样，其用的又是中国材料，我们就说洋不洋，中不中的，有点这个状态。你看到他们的起居室，看见他们的秘书室，看见他们的磨坊，看见他们的亚井，全部都能看见。就今天那些东西，有些地方还在。我希望你去玩的时候，常常。去逛一下这些地方，知道吗？比如说你上这个山东潍县啊，大家知道那个现在的潍坊啊，就是那个集中营，听过吧？潍县集中营，现在它那个原来叫乐道院啊，这个地方你一定要去一趟，如果有机会，真的很好。所以我就看见了那些宣教士当年在那里生活的那个地方，然后就能回忆起他们生活的场景、传道的场景。但是可惜的是。那个墓碑在我走之后不久就被推了，据说夷为平地了，全匪诈尸啊！就是不让真实的历史在这片土地上存在。最后有相当多的人去投诉，说为什么历史古迹没了呢？政府不予以回答，政府不予以任何回应。怎么可以这样呢？哪怕你的意识形态是这样的一个意识形态，可是你得允许古迹存在呀。你不能崇洋文革，扫除一些牛鬼蛇神，打倒孔家店，最后呢，你都弄。有的时候内蒙古很多的百年甚至千年的古墓都被夷为平地了，不能这么干，这叫一种文化灭绝呀。你跟以前的一个伊斯兰组织叫 IS 听过吗？还有 ISIS，你有本质区别吗？你已经没有本质区别了，所以这就全非。胡乱杀人，这些人的审判是重的。我跟大家再举一个例子，很有趣的例子。大家听过北京有个叫西什库教堂吗？西什库教堂保卫战，西什库教堂，当时啊就在庚子年间啊，那么有了一场恶战。事情的来龙去脉呢，我说一下。就是说，西什库教堂是建于康熙的42年，也就是1703年。当年呢，康熙为感谢当时两名教士，啊，这个他们的功劳治好了自己的病，于是特意划出一块地给他们建了教堂，这就是西什库的前身。1900年，那么义和团运动兴起，慈禧呢也推波助澜。最后，义和团决定在北京拿西什库教堂开刀。当西什库教堂里边的人知道义和团全匪把他们包围了，一举将他们意图消灭的时候，他们采取的策略是什么呢？大家知道吗？是抵挡。那现在有一个神学问题，就是当这些人冲进来想要你命的时候，是抵挡还是放弃呢？这在中国基督教界是有争议的。我告诉你，正统信仰是可以抵挡。 按照公益原则是可以抵挡的，能明白吗？但是按照登山宝训的牺牲原则，我可以放弃抵挡权利，什么意思？就抵挡是我的权利，我可以抵挡，抵挡不犯罪，这叫自卫，懂吗？就像人侵略你，你反侵略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他是能信福音，我为了他能信福音的缘故，像斯提凡一样怎么样？为此殉道，那是一种牺牲。要搞清楚这两件事啊，所以当时山西的，我刚才讲的那一段，包括什么什么什么寿阳啊，什么太谷啊、平遥啊这些地方，那些个牧者们，他们在也得知犬匪要冲进来的时候，他们有部分人基于这种神学，说我们要抵挡，哪怕四五六支枪，我们要跟他们殊死搏斗。但是有些牧者说放弃吧，他们考虑的是抵挡是我们的权利，可是我们这十来个人。一家、两家、三家这样的实力，他们现在聚集了几百上千人，抵挡到最后也是个死，所以还不如把自己的一切彻底交付上帝，说主啊，如果让我死，以这样方式死，我就欣然接受。但西什库教堂那些人是天主教徒，知道吗？他们毅然决然的在这时候跟你干，所以义和团一听西什库教堂这么大。把他攻克了，做个样板嘛，对不对？他就开始围攻，啊，很荒唐。那么你知道当时的双方实力吗？很有趣啊。当时教堂里真正的外国人只有70几个人，其中只有40个人是正规士兵，剩下的30人是教士，也就30位神职人员加上40位士兵，西什库教堂一共就70多个。能够打仗的洋人，其余3000多人都是中国教民躲进来避难的，也就是义和团口中的二毛子。而围攻教堂的义和团人数是过万的，1万多义和团义和拳的犬匪，还有端王啊，载以端王当时竟然跟义和团狼狈为奸，然后清军殿后。后面又增加了8万人，所以他们有将近10万兵力，用10万兵力牢牢的围住了什么？围住了义和团，但是不因每人手里都有枪刀，但10万人踩也踩死了。10万人对什么？对3000人，这3000中国教民在那里瑟瑟发抖，所以真正抵抗的就百余号，这个士兵和教士。当时义和团呢？昼夜的不停的围攻西什库教堂，为了能够攻下教堂，义和团使用煤油、杂草往里扔、往里丢，然后点着，想从外面啊，想一举把这个教堂给烧掉，但是失败了。他们一边烧一边还神叨的念着咒语，可教堂是砖瓦和玻璃结构的，他怎么念咒语把3味真火给弄出来？这些东西烧不着。所以教堂始终没有烧起来，他们气急败坏，于是开始在坊间传谣言了，说那些个教士是用女人的血，就是精血，抹在了这个瓦片上，所以那个瓦牢不可破。还说把女人的精血放在了瓦盆里，埋在了地下，所以他们的咒语就会失效，知道吗？这就是他们。最终，西什库教堂曾被义和团围困长达63天。期间确实有400多人死了，400多个信徒在此死，但是饿死的不是打死的，饿死的，知道吗？大部分是饿死的，啊，10万人打不过100人，就是你攻我就打你，我有现在囤积的弹药不一定够打你10万人，但是你只要露头我就打你，我攻不进去，能明白吗？这是历史上最大的笑话之一。然后义和拳运动结束后，啊，那么当时那个恶人，啊，就是山西那个巡抚啊玉贤，他怎么了？他被处决了，啊，山西全省被捕处死的义和团首领120余人，此外全省还有40余名官员被查处，山西还被要求每年分担庚子赔款116万两，同时赔偿山西教会损失263万两。 然后为殉道者立碑。这就是那个时候清廷介入了，不要再干了，然后用法律的方式严令义和团全匪不要再闹了，最后为宣教士们才立起的碑。可惜我说了，那个时候立起的碑应该被称之为文物了，是吧？是那段历史的见证，可是前几年竟然被彻底的推倒了。你说他对基督教为什么会有这么样刻骨铭心的仇恨呢？就跟刚才说那一系列历史有关系，好吗？都是那个幽灵在中华大地徘徊。好，我们现在讲第十三点。现在我们讲自立教会了，哪里有逼迫，哪里就有复兴。外边有权匪逼迫，那边就有天主教徒殊死抗争，但是广义的基督教还是不断的靠建教会、建教会、传福音、传福音的方式来解决人的灵魂问题，解决人的终极问题的。所以在庚子教案发生之余，中国本土的基督徒及教士们便痛定思痛，悟知唯有国人自立自主、自治自养自传，才能免除基督教为洋教的观感。促使中国教会的发展。其实，这种自由精神、自立精神，在19世纪已经有教士提出了。比如说，1851，英国传教会的创办人魏恩就曾首倡。1877、90、07的西方来华宣教士，他们聚集在一起的那些会议中，均提出中国教会应当自立了，就是要脱离拐杖了。以前是什么？母亲宝宝怀揣，现在应该什么？应该长大成人了。所以，中国内地会于1865年成立的时候，就早已确立的这个原则，就我们是来扶上一程的，对不对？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嘛，扶上一马。最后呢，你们走的差不多了，那么我应该撤了，这个意思。此后，中国本色化的地方性教会才纷纷建立，不然一直依靠洋教士、宣教士，一直依靠宣教士，依靠宣教士有优点，有个传承嘛，但不能总依靠宣教士，所以这些地方性教会就雨后春笋般的在祖国大江南北兴起了。然后呢，这些教会啊，特别有凝聚力，特别有动力，注重布道，注重造就训练。信徒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归属感，成为后来大复兴的一股强大的力量。下面介绍，在这种趋势之下，中国大陆本土建立起来的几个典型的自立教会。我们不能一一的把这些自立教会都向大家予以引介和说明。我们现在呢，需要知道有哪些是在那个时候应运而生的，典型代表的。有几个好，我们看较早呢，有1862年厦门的闽南大会，它不是具体教会，但那时候总开这样的闽南大会，就像后来大家听过开禧大会吗？那里生命派特别讲造就，那里生命派特别向往两个大会，自知不配成为大会讲员。因为那些大会，开禧大会听过吗？英国的开禧大会，还有穆迪本家乡的本田那个北田大会，这都是著名的大会。这个大会如果能有一次参与在其中，目睹什么穆迪的真容，那三生有幸都是这个意思。万德烈、宾路易师母曾经都被邀请作为开禧聚会的讲员。你要是知道内里生命派的发展过程就是这样。那么这个中国的闽南大会也是。对这类大会的仿效，每一年召集一次，比如说或2次，然后预备优秀讲员，比如说一连开5天，某个讲员，讲员之间配搭进行分工吧，你讲一个系列，他讲个专题的，就这个意思。他们管透过这种大会释放信息，好像主的道是被拘锁的，需要通过你来疏通疏通。还有1881年。习圣摩在山西邓村所设立的福音堂，1906年，余宗州在上海的中国自立会，1918年，刘寿山在山西组织的中华基督教会， 这些呢，都是本土的自理会，基本脱离了西教式的干预、指导和影响。那么，此外，著名的教会，就是真正是教会建立起的地方性的教会有以下几个：首先，真耶稣教会。真耶稣教会呢，本身是在这种情况下立起的教会，早期还没那么偏，后来越来越偏。为什么？因为真耶稣教会呢，有些人分裂了，想建真耶稣教会，还觉得不够真，又建立真耶稣教会，知道吗？最后情况就越来越复杂。我们现在只讲不是只讲真耶稣教会，啊，我们没有机会讲真耶稣教会。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你就耶稣教会就行了，或者地方性的取个什么地名，取个什么啊，或者说是名词，加在其中就行了，非得叫真耶稣教会，强调真的常常都是假的。比如说我这个毛蛋不是我这个土鸡蛋是真的呀，此地无银三百两。1917年，真耶稣教会成立北京，初期由魏保罗、王彼得、张灵生领导。1926年成立总部于南京，次年发行圣灵报。抗战胜利后，有教会或者会堂将近1000，信徒8万，其教义接近灵恩派五旬宗。代表性的著作是《神的奥秘》，是五旬宗的。五旬宗呢，一部分是极端，一部分是异端，要注意这件事情。但是当时确实在那个时代，他们首先在1917年，早在1917年就把真耶稣教会建起来了，就这个意思，不是正统。下面我们讲一下基督徒聚会处、基督徒聚会所、聚会处或小群，指的都是一个渐渐庞大起来的系统。那么要讲这个系统呢，就需要涉及到对几个人物的。一些个介绍。尼托生，大家耳熟能详，但是基督徒聚会所不是尼托生一个人建的。早期尼托生因为是福州人，他是福建的嘛，他是福建底下的一个地方的人福建人。那么他当时就跟一些好朋友，当时呢，福建有个地方离福州。福州当时应该是郊区还是哪里，叫十二铜牌的地方，他在那个地方，那么就跟王仔，王志福这个兄弟俩，知道吗？他们一起聚会，他们呢，当时都成长起来了，在小的时候受到过基督教若干影响，但是后来呢，他们正式归信，于是呢就在一起掰饼。聚会处管掰饼叫设立主的桌子，就是建立教会叫设立主的桌子，知道吗？然后管圣餐叫什么？掰饼，纪念主叫什么？掰饼。那么这里边有几个主要人物，就是王载、尼托生和李元儒。李元儒和汪佩珍后来成为了尼托生的秘书，就是女童工。尼托生有很多女童工。尼托生女童工里最著名的就是李元儒和汪佩珍，但很可惜，后来他两个全都被盗了，在监狱当中，他们两个全都不信了。李元儒和汪佩珍，李元儒先不信的，后来去指教或者去引诱汪佩珍，最后汪佩珍也不信了。那么他们当时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呢，他们那个时候没有宗派观念，他们当时知道中国已经有了这么多西教式建立的宗派，他们觉得宗派和宗派之间常常彼此对立，目标很好，希望建立一个跨宗派的组织。他们本身是童工，最后虽然李元儒和尼托生童工了一段时间，但是当尼托生被以反革命罪。被以这个国军的少将的间谍罪等等抓起来之后，李元儒他们全部的加入到倒尼的阵营当中的。那个时候他们才分， 但是之前就是跟王载分的时候，倪柝声和李元儒没有分。好，我们现在说一下王载，后来我们还会讲一下。我们现在说他们怎么合作的，那个时候都是有志青年，都对传统宗派有一些意见或者异议，所以他们在一起呢就结社，形成了他们的什么聚会所。后来王载撤出了，倪柝声在福州一段时间也搬到上海去了，最后他们就在上海哈同路聚会，就离开了什么福州十二铜牌，到了上海哈同路，成了上海哈同路基督徒聚会所的负责人，这就倪柝声。但是后来他又办生化药厂，他弟弟啊，说我们需要一些钱，最后他跟他弟弟商量，就办了生化药所。那么他们建立起了这个组织呢，就叫小群。小群初期口号是"走出教派，回归圣经"。不要宗，不要派，只要基督，只要爱。所以早期呢，成立了文字工作，为复兴报还有福音书房。1949年教会达到700间，信徒超过7万人。49年所谓新中国建立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有了7万人。但是我告诉你，很可惜，他这7万人基本上都是拆别的教会导致的，这7万信徒很少是他们自己传的，就是拆别的正统教会，最后正统教会相当一部分人离开正统教会，脱离正统教会，来到他这个宗派的，这就聚会处。因为后来还会详细讲倪柝声，他是中国历史不可以，或者中国教会史绝对不可以越过去的人物，所以在那一部分，我要向你详讲一下倪柝声，因为当时。就是我对倪柝声也好，他的书籍或者内里生命派的书籍研究了很多年，对他们有相当的了解，这叫倪柝声的聚会术。在建国的时候，南北两大基督徒自立教会，长江以南是聚会术最大，长江以北就是下面的叫什么耶稣家庭。耶稣家庭呢，他有个建立者叫什么，叫静殿营。静殿营是山东泰安县人，泰安就是现在的泰山底下那个城市。1921年在山东省济南马庄设立了圣徒信用储蓄社，你看不看见，不建教会先建信用储蓄社。中国最早的银行是在山西建立起来的，他信了主之后他先搞银行，那你知道他的意图是什么吗？意图是把大家的教产，大家的财产啊，都把它化成教产统一管理。那你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其实后来倪柝声做了类似的工作。倪柝声第二次出山知道吗？倪柝声因着生化药厂还有其他事啊，他就被弹劾了。他被众长老，其实那时候叫弟兄啊，他的弟兄也长老，被众长老给什么给停职了。他提拔起了一个著名的年轻人，叫李长寿，协同其他的一些个人把他给停职了。最后他就回到福州古岭，在福州古岭潜心阅读了3年书。他们发现聚会术搞不下去了，最后又把他给请出山了。他出山之后说了几件事儿，就是我不出来则已，我一出来你们必须交出来。交什么？交权。交什么？交钱。交权交钱两项，权力我必须是什么一人说了算。第二呢，交钱。所以在整个的上海知道吗，然后宁波、福州、厦门、汕头、汕尾，整个这些基督徒聚会处遍布在沿海各个城市当中，他们就在这些教会当中发起了一场运动，叫做交出来运动。交出来运动就是仿效当时使徒们在使徒行传那个一段经文当中记载的那样的一个方法，但是那时候奏效，现在不可以的。那时候圣灵感动使得新约第一间新约教会，对不对， 得以建立，所以有那个必要性。那段经文不是要求历世历代的各族各方的教会争相仿效的，他们不懂得怎样正式解经、正确解经，所以看着圣经有的就照葫芦什么画瓢，静电营就搞出了耶稣家庭，尼托生就搞出了教书的运动。他们把财物放在使徒脚前嘛，然后静电营怎么样？也希望大家把财物交出来，然后一起过日子嘛，然后派他底下同工管理，谁有缺乏，再在这里支取嘛，多和少根据需求进行支取。设想好像是好的，但是没有圣灵直接带领的这种运动，会藏匿许多罪孽，不仅在教会内部容留了很大破口，也给当权者攻击教会提供了绝对的理由。很简单嘛，因为你在搞一个国中国嘛，你在搞一个什么样的国中国？经济上、治理上、啊、人员上，就或者叫户籍上，全部独立的这样的一个王国，以至于后来这两大领袖无一例外都被打成了反革命。大家知道反革命，按现在的术语叫什么？山巅。现在的术语叫山巅。当然他们被打成反革命是被害的，文革后来结束了也要为各种冤案平反嘛，他们也应该被平反，但是他们在教会路线上和神学上的确有错误，这是教会内部应当予以批判的，对不对？但是他们被害了也是事实，这个我们都得接受。耶稣家庭呢，当时的名字就是圣徒信用储蓄社，1927年也就是6年之后才改成耶稣家庭，1930年正式成立，改成耶稣家庭就是一个松散的联盟。1930年就成立了耶稣家庭这个体系了。在耶稣家庭中，200多人各尽己力，各竭己能，分组工作。因为过共产主义的日子，是不是乌托邦的日子，对吧？然后怎么办呢？姐妹有洗菜组、做饭组、缝纫组、捕捉罪组啊，这个织布组、看管小孩的、喂奶的、弟兄种菜、种田，还有传道，另有医务室，还有教师，一应俱全，一应俱全啊！他们在实践神学上呢，他们实行受灵恩说方言，辛勤劳动。他们提出的口号叫破家出世，参加入世。破家就交出来嘛，入世，对财产、对俗世间的事物、心无旁骛，不再留恋。然后呢，又怎么样？参加破小家嘛，参大家嘛，拆毁什么小家，建立什么大家嘛。然后呢，参加入世，在这个大家中，大家一起来参与。这不就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乌托邦吗？知道吧？然后说换一个生命，耶稣为家主，存心为主活，立志为主死，然后打倒一石柱，成全一石柱，先打倒一石柱，然后再成全一石柱，然后穿什么补丁的衣服，穿补丁衣服，一天两餐啊，吃凉粉中掺薯条菜叶子的糊糊，饭后必须将碗给舔干净啊，这就是他们的吃法啊。改革宗吃法是不浪费，他们的吃法是粮太贵，多数夫妇不同住，他们认为同住不属灵，那结婚干什么？此教会1949年近200处遍布全国，会有数目约10000人，被称为最有共产制度色彩的基督教团体。尤其是国外常常认为在东方这个团体实现了共产啊制度，所以现在的共产，我们熟知的共产不共产，很资产。 但是耶稣家庭不共产，不能用这个词，很共产，很共产，共产是共同拥有产权嘛，吃大锅饭，过大家日子嘛，最早源自于什么？柏拉图的理想国嘛，好吗？好，我们再看一下另外一个自立教会，叫基督徒会堂。基督徒会堂由王明道先生设立，1937年在北京建新堂，自传、自理、自养。1937年在北京建了新堂，所以北京王明道先生的势力还是很大的。王明道先生后来写了一些个回忆性的书，40年，又40年，40多年，加起来80多年。这个书其实是类似于日记、日志，有点像宋尚杰的《灵力激光》啊。宋尚杰有本书叫什么《灵力激光》，有点像。王明道是一个刚直不阿的人，王明道本身受的是点水礼。但后来呢，他听了一篇讲道，说点水礼不叫圣礼，不正规。大冬天的，他竟然跑去受浸，全身钻到水里再上来，良心才平安。这就王明道。我在以前给人实习的时候，那时候为了浸礼典礼，闹得不可开交，熟吗？所以千篇一律，家庭教会选择浸礼。当时有一天发生个笑话。我们给人实习嘛，然后一个人已经礼毕了，找到我和找到那个实习，我们是两位，找到另外一位和我说我还想再洗一次，我们说都洗完了为什么还洗？说刚才没死透，我说何以见得呢？他说你看，当那个你们扶我下去的时候，因为往后躺往后仰嘛，他说我两手还牢牢的抓住你们的手，没有被水淹没。这就叫没死透，所以再来一次，我要两手放开，或者说你把我两手怎么样，跟我一同进入水中，才叫死透。就在浸礼上已经产生了这么样的迷信，知道吗？其实保罗都说我为谁施洗，很多人我都不记得了，是不是？是不是保罗说的？保罗说清楚吗？但是我向谁传过道？我用福音生了谁？知道吗？尤其提摩太怎样用福音去，向他传道，我是常常记得的。也就是说，圣礼是次要的，针对什么？相对什么而言是次要的？相对重生嘛，真得救，不是圣灵本身不重要，乃是得救重要，圣礼重要，得救本身更重要。你纵死失彼，不又成了律出萌宠吞骆驼了吗？是不是？所以不要在这上纠结。虽然在1933到49年受浸入会的只有570人，他的基督徒会堂总人数照尼特生和耶稣家庭的差太远了，但他们的教会路线却成为海内外许多自立教会的典范。一个城市一个教会，一城一会嘛，然后一牧师，那牧师一个就证明得有主心骨吧。但是发展起来之后就是多了，就可以有副牧师啊，其他的牧师啊等等。但是他这样的自立的教会，后来影响了近代的宣教运动，影响了从现在往前可以回溯15乃至20年的中国教会的这样的一种城市宣教的策略。这就是王明道他的基督徒会堂，不是基督徒聚会所啊，两码事儿。这就是自立教会啊，有以上的这几个典型的代表。